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一天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，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，拥抱每一天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已经度过了多少个春天呢？今天的智慧语录，凌云要送给年过50和年近50的朋友。
智慧语录，
50岁以后，最好的活法就是这6个字：想开、看开、放开。人一辈子都在忙着、累着、奔波着，不论多苦，事还是没做完。人一辈子都在省着、攒着、储蓄着，不论多抠，钱还是没存够。人一辈子都在忍着、让着、怕着，不论多小心，人还是得罪的不少。人一辈子都在读着、写着、感悟着，不论多聪明，亏还是没少吃。人一辈子都在觉醒中，不论多淡定、多机智，遗憾还是有一些。50岁以后，我终于明白，世界很大，个人很小，没有必要把一些事情看得那么重要。我们已经很苦很累，不需要对自己过分的责备。人生就是不会事事如意，何必要强迫自己？尽心了，尽力了，无论结果如何都可以接受。历史长河，没有人握得住地久天长。50岁之后，我终于明白，一生很短，没必要和生活过于计较。有些事弄不懂，就不去懂， 有些人猜不透就不去猜，有些理想不通就不去想，把不愉快的过往在无人的角落折叠收藏，告诉自己，我可以不完美，但一定要真实。我可以不富有，但一定要快乐。50岁之后，我终于明白，生活就是一壶琐碎，诚尽欢喜，道出忧伤。别难为自己，别总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用心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不要过于计较别人的评价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，活着说简单其实很简单，笑看得失才会海阔天空，心有透明才会春暖花开。人生何必负罪太多，想开看开放开，如此而已。50岁之后，我终于明白，于事不执，于心不着，简单自然，豁达开怀。心累了，听听音乐；郁闷了，聊聊心情；疲倦了，泡一壶闲茶，找个安静的角落，闭目小憩。凡事找找乐，别丢了幸福；忙时偷偷闲，别丢了健康；累时停停手，别丢了快乐。50岁之后，我终于明白，人生短短几十年，别再为难自己，不指责，不抱怨，给自己一份乐观，给自己一份品格，不苛求，不奢望，给自己一份淡然的情怀，给自己一份宁静的气魄，不计较，不比较，保持最真的情怀，保持最好的心情，不羡慕别人辉煌，不畏叹世态炎凉，用自信的脚步坚定自己的选择，用平常的心态经营老年的生活。50岁之后，最好的活法就是6个字：想开，看开，放开。要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？圣经说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应当知足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落在试探中和陷阱里，又落在许多无知而有害的私欲里，使人沉沦在败坏和灭亡中。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爱钱财，就被引诱离开真道，用许多痛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叫他们不要心高气傲， 也不要寄望在浮动的财富上，却要仰望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上帝，又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善事上富足，慷慨好施，这样就为自己在来世积聚财富做美好的根基，好叫他们能够得着那真正的生命。
我知道我能在你面前，都是因为你恩典，是你的拣选，你的看顾，是你一直不变的祝福。我知道我自己的软弱，就你时刻看顾我，是你的牵引，让我生命进入荣耀天国，你拣选了我，你看顾着我，救我生命脱离罪恶困锁，你牵引着我，你怀抱着我，让我生命无论什么时候都与你同活。知道我能在你面前，都是因为你恩典，是你的拣选，你的看顾，是你一直不变的祝福。我知道我自己的软弱，求你时刻看顾我，是你的牵引，你的怀抱，是你定睛在我身上，不让我走错。你接上了我，你看顾着我，救我生命脱离黑暗漩涡，生命进入荣耀天国，你拣选了我。
亲爱的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接着为您播出周三单元诗情细语化人生。
诗情细语化人生，
亲爱的朋友您好，我是天路客地志坚，欢迎收听诗情细语化人生。奥运闭幕式上，沙翁的名言：活着还是死去？作者言行。真的是异乎寻常啊，在奔放热烈的伦敦奥运会的闭幕式上，莎士比亚的名言一直醒目地亮在会场上，与骇翻了天的闭幕狂欢 非常不协调的对峙者。 To be or not to be， 沙翁这句话的中文翻译是活着还是死去，它的原意比这要丰富得多。你能想象吗？闭幕式的设计者将这句话镶嵌在欢腾的会场中，仿佛刻意在高潮不断的尖叫声中让这句话固执地提问：你是想活着还是死去？是不是有点居心叵测啊？他们是怎么想的？一点也看不见张艺谋式的刻板的团体操表演，而是搭了一个象征英国的巨大的米字旗，演员们随意地摆着胯，堂堂而来，飘飘而去。而桥上呢，是以灰色的旧报纸，其中沙翁的名言以报纸的标题方式印出，字号特别的大。当你看着各路精英登台表演的时候，一定没有办法去略过这行文字。用句最通常的英语来说，就是说 You can't miss it。 400多年来，这个出现在哈姆雷特的名言一直回旋在天地间，以至于今天在万众欢腾之际也向人们发出警示：你是存在还是不存在？你是活着的还是相反？电影《2012年之后的世界》就一直处在他的阴影之下，连举世欢庆的奥运也不能够幸免。2012年前后，各种自然灾害不断，仿佛在替2012年加上注脚。地震、海啸纷至沓来。今年7月份，一场暴雨竟然把极度干旱的北京淹得是措手不及。洪水不仅撕开了盛世装潢底下的粗陋，更加令人心意惶惶，以至于当雨季的北京再一次发出橙色大雨预警时，街道上竟然是空无一人。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？高楼、高铁、高速公路拔高着人们的欲望和期盼，水灾、地震、车祸、大火又不断的天灾人祸打击着人们的美梦。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求幸福，极尽全力地谋取可供幸福的一切：豪宅、名车、金钱、权力、美色。而另一方面，人们又从来没有这样对幸福毫无安全感。豪宅会贬值，权力会失去，美色不会长久。一方面，人们为技术革命、生命医学的突飞猛进兴奋；另一方面，又替生态环境技术安全担忧。人的快乐是如此的短暂，人的安全感是如此的脆弱，到哪里去寻找很久的喜乐？从哪里获得生命的确据呢？奥运会闭幕式的设计者用意是否是如此？通过狂欢与警示的对比，是要人们联想，在你忘情的作乐之际，警示就在脚下。还是要人们明白，其实人类的光景就像这一个夜晚，一直无视警示而狂欢。前者就像旧约中的先知，坚持在风雨如磐的历史中向犹太人极力的呼求，要他们回归耶和华，不要陷在罪中。而后者呢，则像出埃及以后的以色列人，在上帝赐下十诫的西奈山下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回顾以往，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更像是人类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四川汶川大地震过去了，人们慌了一阵子， 又照旧吃喝玩乐。日本仙台海啸过去了，人们慌乱一阵子，又照旧吃喝玩乐。甘肃的曲州泥石流过去了，人们又慌乱了一阵子，照旧吃喝玩乐。现在北京的积水也退去了，清洁人员迅速地清洗街道，恢复了其光鲜的样子，人们依然会慌乱一阵子，然后照旧吃喝玩乐。就像马太福音中耶稣所说的，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们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日。换句话说，人们吃喝玩乐，直到洪水滔天。人是何等的愚昧啊，在精明的计划投资盘算增长的时候，那么信心十足地将未来的收益纳入计算中，似乎后面的日子是一连串望不到边的正在积累的财富，是他现在就可以定下来的。倘若他知道明天可能会戛然而止呢，他是否不会这样设计？他是否会有另一番全然不同的安排？对于每一个人来说，那一天是一定都会到来的，他一定是在你面前的某一刻切断你所有的梦想。更何况越来越频繁的灾难已经毫不留情地表明末日迫在眉睫。耶稣向世人说过，看哪，我预先告诉你们。2012的导演是为了发灾难财而拍片的，因此他得替他的观众在惊骇至死之际找个出路，好将恐慌控制在可接受之度。他当然知道，在绝对安全条件下，恐怖系数越高，效果越精彩。于是他就虚拟出了一个拯救的方舟，让观众快跳出胸膛的心脏稍稍的归位。然而2012的高科技方舟不能够安慰任何人，就算你逃得出崩溃的地球，茫茫宇宙间哪里可以安身立命？那就如同黛玉在绝望中的哭喊，天尽头何处有相丘。以高科技救世是理想主义最后的狂妄。看看克隆、肝细胞、核能、转基因、网络系统，哪一项技术不伴随着更巨大、更不可控的风险？要不2012为什么在这个年头拍摄？要不电影导演敢在2009年底就把近在咫尺的2012直推到观众面前？普世性的恐慌是导演捕捉到的最大的商机啊。在2012所带来的恐怖感仍然余音袅袅的时候，新的灾难一次又一次地刺激人们的神经。暴雨引起的灾祸着实让北京人哆嗦了一下，那么哆嗦之余呢？若是仍旧回到吃喝玩乐之中，那么汶川的地震就白震了，仙台海啸、曲州泥石流都白淹了，这回北京的暴雨也白下了。活着还是死去，沙翁的名言从奥运闭幕式上向世界发问，这是每一个人的必答题。何等的奇妙啊，在生龙活虎的奥运闭幕式上问生死。那么你人生的闭幕式该怎么了结？人的败坏是这个世界不可救药的原因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末日的到来，但是人却可以有机会在末世中得救。基督为此道成肉身，为的是让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基督对众人说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接着问道，你信这话吗？今天耶稣基督 仍然在问每一个人，你信这话吗？这是最后的拯救，这是末世的福音，这也是有确据的平安和喜乐。舍此，其他没有出路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人什么时候才会放弃吃喝玩乐而呼救呢？一定是他开始意识到风险逼近的时候。只要你发现你就处于危机四伏的绝境，只要你意识到你是灾民，那么这就是你的机会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基督教真的是叫人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宗教。奥运会闭幕式和电影2012遥相呼应，狂欢与警示同时亮起，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，危机性是当代最深的危机，哪怕在乐不可支的奥运闭幕式上。
听过了今天的诗情细语话人生，亲爱的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明天让我们再相会。
做工还有多少？